我们欢迎来 Vin 牧师来为我们读经，请大家起立。以赛亚书九章，但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以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轻视，日后却要使他们在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和外族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行在黑暗中的人们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之民增多，又加添他们的欢乐。他们在你面前欢乐，好像收割时的欢乐一样，又像人在均分战利品时的快乐一般。因为他们所负的轭和肩头上的杖，以及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折断了，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因为战士在战争中喧嚷中所穿的靴和滚在雪中的袍都必烧毁，成为烧火的燃料。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我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我其实挺无聊的一个人。我想到的是神的希望。这个圣诞季节，什么是圣经里的盼望？神带给我们的盼望，肉身的盼望，道成肉身的盼望。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为我做了什么？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和我的救主一起，这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希望、期待。但是，我的一些生命的一些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像是这些很辛苦的父母啊，工作很辛苦的人，世界的黑暗，我们会想到说，这盼望在哪儿呢？对我自己来说，每一次我都回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个开始、中间和结尾。我们现在在中间，但我记得这个结尾是什么。这个故事中，我想起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属灵战争中，我们的敌人想要去摧毁我们，摧毁我们所有的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我们的救主说，告诉我，让我一起来读。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可是我们的天父去喂养他们。那我们呢？你还有什么需要去担忧的呢？你看那田野中的野花，如果神让这些野花都穿得如此的美丽，那神会为你装扮什么呢？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我想到我们这位神，他会关心鸟，会关心田野中的花。那我呢？神一直在寻找着我们，一直在看顾我们。这就是我所追随的神，他给我带来的盼望。他看顾 天上的飞鸟和我，这就是我的神。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教会。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周结束了，但是下周是如何，我们完全不知道。那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在你的光照耀中，可以照进我们的内心。有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很黑暗，我们想到这香港这一周发生的事情，死掉的这些，尼日利亚的一些战争，乌克兰的战争，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战争。我感觉到这个世界有时候很黑暗，感觉到到处都是黑暗。但是耶稣基督，你已经赢了，你已经得胜了。那么在，让我们不要对你失望，不要对你失去信心。让我们想到，当你回来的那一天，所有的事物都会更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门。如果你不认识我，我的。有些人问我说：“我的衣服是从哪儿来的？”我说：“这是我太太给我买的。”他说：“那你要多谢谢她呀。”所以，我现在就跟你们说，我很感谢我的太太给我买了这件外套。你们不要鼓励她了。我告诉你，她给我买这件衣服是因为我的。我其实不好看，所以我的衣服可以好看一点。我的名字是 Vin，我是威灵顿教会的一位牧师，欢迎你今天一起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以赛亚书9章1到6节。我们欢迎你，我们今天来与我们一起进入降临期的季节。这个每一年降临节、降临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过渡时期。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美丽的这个时期呢，我们都在想到要，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我们要慢下脚步来，停下来。抬起头，想起我们基督徒是等待之民。这种等待不是无聊的等待，也不是不确定的等待。基督徒是满怀盼望的等待。神亲自踏入了黑暗之中，他不是远远的站着，他也不是等到我们这个世界把自己都整理干净了才来。降临期向我们宣告，我们的神走近了，他是带着盼望而来。他是带着盼望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点燃第一个蜡烛，就是盼望，代表了盼望。这不只是一个对于圣诞节的倒数，降临期是关乎了这位世界的光的来临。在没有喜乐之处，他粉碎了绝望，为我们带来喜乐。将我们的恐惧化为平安，所以每星期我们都会点燃一支蜡烛，每一支蜡烛都是一个宣告，宣告黑暗不会得胜，黑夜 不会永远持续，光明正要到来。这就是为什么降临期对于我们来说是这么令人振奋，因为它不只告诉我们耶稣曾经降临，它是告诉我们耶稣将再次降临。我们不只是在回想一个故事，我们是在依靠一个应许。我们打开以赛亚书9章第1到第6节时，我们正踏入了圣经中降临期那个盼望最美的那个图景。以赛亚向我们展示了盼望的样子。为什么盼望如此重要？那位被应许的孩子，曾降临的君王和再次降临的救主。所以，今天我的信息有三个重点：盼望的解释、盼望的宣告和盼望的到来。在我们进入以赛亚书九之前，我们先要去感受一下以赛亚书七和八中的黑暗。让我们先回去以赛亚书七到八，这样才能读懂第九章。这个故事开始于公元前734年左右。那时候是什么样呢？叙利亚当时要从北向耶路撒冷进军，叙利亚要去占领以色列与耶路撒冷。当时亚哈斯王，以色列的亚哈斯王惊恐不已。7章第2节中，以赛亚对我们说：“亚哈斯王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我该怎么办呢？”他心里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这是以赛亚这么说。这个亚哈斯王恐惧至极。他的心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在这种恐惧之中，神差遣以赛亚带来一个简单的信息：不要惧怕，也不要心中沮丧。你读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神甚至给亚哈斯王一个兆头，任何一个兆头，我什么都可以做。神说：“我愿意为你做什么都行，来增固你的信心。我可以去战胜任何一个军队，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但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亚哈斯他就拒绝了神。你知道为什么他拒绝了神吗？因为他内心已经做好了选择。他选择去相信他的征服者，亚述人。一开始你感觉好像亚哈斯王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书中说，亚述人击败了叙利亚和以色列。虽然以赛亚书八也透露了这个真相，亚哈斯王所信靠的那个国家，成为了神惩戒以色列人的工具。以赛亚形容亚述人的入侵，他这么说的，8章7到8节。 以亚述人的入侵如同汹涌的洪水，涌到了犹大人的境巷，涌到了犹大人的脖子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说，犹大人不会完全被淹没，但他们会喘不过气，气喘吁吁。接着，以赛亚就揭示了这背后的属灵的黑暗。以赛亚书8章14到15节，百姓因神的话而半跌，他们不寻求耶和华。这些百姓反而转向了交鬼、问卜和通灵者。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第8章，以圣经中最阴暗的一个画面结尾。以赛亚书8章22节，俯察下地，看哪，尽是艰难、黑暗和骇人的昏暗。他必赶入幽暗中去。这不只是黑暗，这是一种骇人的昏暗。这就是以赛亚书9章开始介入的那个世界，一个充满了黑暗，一个喘不过气，一个在错乱中寻找盼望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重点。盼望的描绘。我来问一下你，你曾经失眠过吗？或者是半夜因为某些原因就醒过来了？哦，我的岳母要来了，我该怎么办？也可能半夜3点、2点、3点你就醒了。你的婚姻、你的收入，你很担心一些什么事儿，你就睡不着了。你有没有试过？这时候2、3点醒过来，1点钟、2点钟、3点钟，你躺在黑暗里，躺上好几个小时，睡不着。躺着躺着，这时候窗外有一点点微光。当清晨的第一道微光7、8点钟照进来的时候，给你带来了深深的一种释然。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黑暗结束了，光明来到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弗莱明·拉特里奇，他说过这么一句话：“降临期始于黑暗之中。”唯有降临期那坚韧不拔的盼望，才能看见单一蜡烛的微光，并坚持相信光明将要来临。以赛亚书的开始，不是一个孩子，不是一个孩子的开始，它是从一个状况开始。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黑暗。于是我们放慢脚步，慢慢来体会一下以赛亚书7章到9章所记录的这个状况。你应该会切实的感觉到事情有多么绝望。亚哈斯王不只是害怕，他的属灵上已经正在逐渐崩解，喘不过气。他没有带领犹大人回到耶和华面前。他反而在模仿周围的列国，因为我们读到《列王记下》，告诉我们，《列王记下》16章10到16节，告诉我们，他为了政治 把圣殿的祭坛重新设计成了亚述人的样式。他把对神、对我们活神的敬拜，为了政治，把他们的圣殿、祭坛全部重新设计成了外邦人、亚述人的样式。百姓也跟随他的脚步，百姓也不再信靠神，反而在恐慌中四处张望。难怪以赛亚说他们在黑暗中行走，住在死荫之地。这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黑暗，这是属灵的黑暗，这是一种领导失败的黑暗，错误信靠的黑暗，人们不再知道该转向何方的黑暗，就是在这浓厚压倒一切的黑暗中，神发出了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以赛亚书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蔑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中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荣耀。你看我写的，刚刚这个经文上写的第一个字就是“然而神”。许多人都认为“然而神”这几个字是圣经中最有力量的词之一。在这压倒一切的黑暗与绝望之中，没有人能，也没有人能愿意介入。然而神伸手而入。当一切都已经失去了，然而神的到来改变了一切。然而神走入了黑暗，带来盼望与拯救。这就是以赛亚在九章第一节中突然宣告的：政治与属灵的黑夜，在黑暗似乎是最终的结局的时候，然而神应许将有黎明来临。这黎明不是透过像亚哈斯这样的君王，或是亚述这样的帝国的到来，它是由神自己带来的。你看，黑暗是真实的，但是黑暗不是最终的结局。以赛亚说，神将扭转百姓自己所造成的局面。百姓选择了黑暗，但是神不会丢弃他们，神会挽回百姓自己招来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以赛亚写道：“不再见幽暗。”他使用的是过去式。他这样写，好像是说这已经发生了。不再见幽暗，已经发生了吗？他写的时候用的这个过去式，就是说这已经发生了。为什么？因为神说这话的时候，未来就像已经过去的一样确定。以赛亚提醒我们，从前发生了什么？你看这个地图，这张地图显示的是北方有两个支派，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当北方有入侵者的时候，拿弗他利和族布伦、西布伦这两个地区是最先被入侵、最先失败、最先被掠的。每一次北方有入侵者，这两个地方都是最先被占领的。所以以赛亚称这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他指这个地区 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区是一个带着痛苦的历史的地区。这个地区，加利利曾被征服，已经混入了许多的外邦影响。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轻视这个地区，这个地区不纯净了，也不强大。这也是为什么以赛亚要强调这两个地区。他强调这两个地区，因为这两个地区被所有人忽视。哦，加利利嘛，那个地方，不可能的。那个地方是被其他人所轻视的，也正是神开始做工的地方。最先尝试到神的审判的地区，也将最先迎来黎明。这些是先前的日子，而后幕后他们的未来将不再如过去。那些曾被羞辱标记的地方，神使他荣耀。神使他荣耀。这些地，正是耶稣开始他施工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13、14、17。耶稣后来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区。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从那时候，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以赛亚已经描绘了盼望，神将做什么？他的光将从何处照进黑暗？但他并未止步于此。盼望不只是被描绘出来的，他还要被宣告出来。在向我们描绘了黎明之后，以赛亚现在以确定无疑的口吻宣告他的到来。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重点，盼望的宣告。这是第二章，这是第二到第五节。以赛亚向我们展示了神的光700年后成就的，这是一个宣告，这个一定会发生的，很确定会发生。以赛亚向我们展示了三个画面：神的光会成就什么？这就是那三个画面：光明取代黑暗，喜乐取代悲伤，自由取代压迫。光明、黑暗、喜乐、悲伤、自由、压迫。看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对象是那些生活在真实的黑暗中的人，压迫、恐惧、失败。加利利、拿弗他利、西布伦，这些被亚述压制的处地。他一直在重复使用“黑暗”这个词，在黑暗中行走，住在死荫之地。他希望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沉重的黑暗。然而，就在这绝望的黑暗的中心，他宣告了一个大光，不是微弱的闪烁，也不是一个短暂的火花，这是一道大光，足以击破幽暗，再度赋予生命的伟大的大光。这个大光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是个人化的。这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它降临到我们中间，它改变了我们看到的，改变了我们的行事方式。 这正是以赛亚宣告的核心。我们无法修复黑暗，但是盼望进入到我们中间，开始改变这个黑暗。我们接下来读的经文，以赛亚就告诉我们这盼望实际所能成就的事情，它如何改变了个人、群体，甚至历史。这就是宣告的盼望的意义。这不是我们说的一种概念化，它是一个具体的、运作的、改变一切的力量。以赛亚九章第三节。你使这国民众多，使他们喜乐大增，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时的欢喜，又像人分战利品时那样的快乐。你去想一想，以赛亚谈的是扭转的局势，压迫、恐惧、生活在幽暗的人，这些人正在欢喜。这喜乐不是他们自己的，不是从他们自己来的喜乐，也不是政治达成的，或者是一种军事的联盟。这种喜乐来自于神，神的作为，神使国家繁荣，增添人民的喜乐，给予人民庆祝的理由。这不是因为问题消失了，而是因为神比问题要更伟大。第九章第四节继续，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者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如同在米甸的日子一般。以赛亚在此为我们描述了亚述家人在犹大人肩上的压迫。这幅画画的就是一个轭的形象。这是一个木头的梁子，放在两只动物的脖子或者肩上，使这个动物可以一起工作。这张图清楚地展现了什么是压迫、奴役的负担。然后，以赛亚在这时候加上了一个对当时的人来说非常非常明了鲜明的参照，如同米甸之日。一下子，经文就从一个比喻转向了一个历史事件。因为以赛亚说的如同米甸之日，是回顾到了士师记第六章到第七章，是基甸人和米甸人的故事。这故事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当时生活在一种压迫下，米甸人毁坏了他们的农作物，焚烧了他们的城镇，使以色列的百姓躲藏在山洞中。米甸人使以色列人生活在恐惧与失败的轭下，就像以赛亚时代犹大人在亚述人统治下的情况一样。这时候神呼召了基甸。基甸是你一个想象不到的英雄，你想的英雄应该是一个很强壮的、一个很厉害的英雄，但是基甸就是一个农夫，他也在躲避他的敌人。但是神对基甸说，神对这个正在躲避敌人的农夫说 Judges 士师记六到十四，耶和华转向基甸说，去吧，靠着你这能力拯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手掌，我不是已经差遣了你吗？去，靠着你这能力。基甸去找了几千几万人吗？神说不需要这么多人，你只需要300人，你只需要去三百个人， 号角、火把和神的能力。基甸就靠着这些彻底击败了米甸人。恶被打破了，压迫者被击败了，以色列人经历了他们自己无法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自由。这正是以赛亚想要我们看到的。当他说，如同米甸之日，它不只是指向一个胜，历史上的一个胜利，它是在给我们指向一个盼望的图画。同样的光，耶稣而来的光，这是同一个光，就是基甸的光，以赛亚的光。打破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罪与恐惧的恶的光。以赛亚九章第五节，战士在战乱中所穿的靴子以及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当作柴火燃烧。这在说什么呢？通常中有战争的时候，如果战斗完了，士兵会清理他们的作战服、衣服、靴子，他们会清理好，把它折好，然后把它放好。为什么要放好呢？因为还会有战争，一场一场的战争接连不断，循环不已。赢了，过几年又要打。每次打完仗，你都要把衣服收好，因为你知道还会有战争，几百年来都是这样子，不断的打仗。但是以赛亚给出了一个不同的图景。当神介入时，那些战斗服不需要再被收起来了，可以把它们烧掉了。为什么？为什么烧掉？因为神带来的不是暂停战争，是结束战争。这说的战争不是肉体的战争，是属灵的战争。我们今天也能感受到这种情景吧？你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的这些战争，恐惧、毁灭、家庭四分五裂。然而，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如释重负的一种感觉就会涌上我们的心头。士兵归来，家庭重聚，喜悦爆发，就像光照进了漫长的黑暗之中。但是事实是，胜利已经来了，但是生活还不会立刻回到正常的状况。重建是需要时间的，恢复是一个过程，需要慢慢的复原。这也就是以赛亚所说的盼望，神打破了压迫，恢复了喜乐，开始重建。他的盼望不是立刻能够消除我们的这些挣扎，但他给了我们一个稳固的根基和应许的未来。以赛亚给我们带来了盼望的核心，这不是神能做的，而是神将要做的。透过他的弥赛亚实现的一个个人化的应许，盼望不再是被解释或者是被宣告了，盼望已经到来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盼望带来的果效，充满了喜乐，破碎的恶，战争的终结。以赛亚解释了盼望，宣告了盼望，但神的子民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解释，或者是盼望，他们需要盼望实际的来到他们中间，成为肉身，不只是一个，是需要盼望从一个宣告成为肉身，走入到我们的黑暗中。 让我们等一下，稍作停顿，让我们回想一下圣经里所说的盼望是什么。因为圣经中的盼望与我们今天说的这种希望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经常说到这个盼望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今天经常是基督徒也会说到这个字。我们经常说希望的时候是很不确定的，比如说，我们会说，比如说，我希望这件事能够顺利的进行，我希望我会快点好起来，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我们说的这种盼望是非常脆弱的，会动摇的。它是一种空想式的希望，这就是一种空想。我们说的这种希望，但是圣经中的盼望是确信的，是稳固的、把握的应许之事，是神所定的，这是很不一样的。你既然明白了这个，你再来看一看以赛亚描述的这盼望的到来，以赛亚书9章第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就是以赛亚要解释的那个盼望和宣告的盼望。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到这里成就了。黑暗是真实的，恶也是沉重的，喜悦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但是盼望来到了。这不是人类的君王或者是政治上的，是一个婴孩，神的儿子。你要记住，以赛亚书第8章的那个结尾，在那浓厚的黑暗中，当整个国家都拒绝了神，转向了偶像，恐惧时。在那黑暗中，神仍要保留一个盼望。在一切都在崩塌时，神仍然谨守他的话。这不是要拯救一个国家，他要扶持一群忠心他的子民。这个世俗的这些盼望是会变化的。我们有时候是朋友，有时候是敌人，有时候我们战胜了，但是又有人来统治我们。战争结束了，重建需要时间。我们今天就算人际关系再好，我们也会互相伤害，互相的失望。但是神毁掉了所有的这些，这是一个永远的光明，永远的拯救。这不是只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这是对所有人说的。所有恐惧。神的光借着这个带到我们中间，借着圣灵由耶稣带到了我们中间。我们读的这不只是一个概念，这件事情应该改变我们，它要改变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光，充满了爱，充满了耶稣的美好。以赛亚说了，罪、死亡、一切压迫我们的权势，全都被神打破了。把衣服烧掉，把那些战争服烧掉，现在就烧掉吧。不是等你死了， 去天堂再烧掉，你现在就烧掉吧。不是等到看到神的时候，罪已经逝去了。当你看到神的光的时候，所有的黑暗、所有的恐惧、悲伤都不需要存在了。我来向你们最后再形容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的家庭日复一日等待前线的消息。请你想象一下，一位妻子和他的孩子，他们在等待着他们先生、丈夫回来。他们坐在厨房的桌边，这时候有人敲门，让那个妻子去打开门。政府派来了一位军人，拿了一封信来。这时候妻子心里想，这封信里不会说我的先生已经死了吧？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的这种信都会说你的先生勇敢的战斗直到死亡了。于是他在想，这信里是不是就是这样写的？这时候他接过信，政府的一个通知。于是他只好把它打开，他也不知道里边写的什么。这时候他读到这个信里写的是：“战争结束了，你的丈夫要回家了。”就在那一刻，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都改变了。战争结束了，盼望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和平成为了现实，胜利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然而，她还未见她的丈夫。因为直到丈夫回来，她还要去等待她的丈夫，她还要去准备三餐，要去洗衣服，要去哄孩子入睡，要度过每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丈夫才能回来。于是，每一天她都生活在这种美丽的盼望中。战争的确是结束了，但她仍渴望她丈夫回来的那一刻。她可以紧紧的去拥抱她所爱的这个人，这就是降临期，胜利已经到来了，基督已经来了，盼望因道成肉身的耶稣降临，针对罪恶和黑暗的决定性战役已经胜利了，但我们仍在等待。他最后一次踏入我们的世界，于是我们就像那个妻子，像那些孩子一样生活。我们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我们所爱的那一位正在回家的路上。这就是以赛亚书第9章的盼望，也是降临期的盼望，直到耶稣再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圣灵，我们感谢你。你的光进入到我们的黑暗中，黑暗不在了，被毁灭了。喜乐来到我们中间，你让我们的喜乐更多，让我们把那些战士的衣服都烧掉吧。 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压迫，从外来世界的这些，我们都把它们毁掉。耶稣基督，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需要你的光，我们愿意去让你的光进到我们的内心。你能为我们这些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子女关系，一些每天都生活在各种担心中的人，生活破碎的人，许多表面上和现实中完全不一样的，充满了许多人说，让我们来做什么吧，但是你也知道，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这些事。这些人中间，让你的光进入了他们，这些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婚姻、家长、子女，许多的人际关系已经毁掉了，让你的光进入到这些人中间吧，让人们去跟随你。你在在这些以色列的这些被毁掉的这些地方，你已经成就了，那就请你在我们内心去成就这些事，同样的事情。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你的这些人，求你去重新创造他们内心的这种盼望。这不是一个什么去过节日的一种庆祝，我们的盼望是基于你的再来，让你求你来让我们记得，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有件事情想要宣告一下，我们过去一年，有一些需要去教导的一些年轻人，如果你想要去找一个带领你的这种长辈去带领你，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去申请。因为有些人需要这样的服务。如果你想要去照看年轻人，你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你也可以去申请，去照看一些年轻人。让我来为你们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启示录说：“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照明，而羊羔就是城的灯。”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神的荣耀照明，记得羊羔就是我们的灯。